1993年6月6日凌晨2点，载有328名中国非法移民的救货船“金色冒险号”在美国纽约皇后区海滩搁浅，震惊全美，成为华人偷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艘货轮从福建省福州市出发，经泰国、肯尼亚、好望角，历经4个月的海上颠簸，到达美国。船上的偷渡人员大多来自福建，其中有10人在虚弱和饥饿中丧生，111人被遣返回国。被遣返的人中，后来大多数又再次经过偷渡到达美国。这起大规模的偷渡事件使美国政府加强了对海陆偷渡的严厉管控，使得偷渡组织开始转向陆路，从美国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 David 是继金色冒险号后从陆路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之一。1995年9月，刚过完28岁生日的 David 告别妻子和4岁的儿子，踏上了艰辛又铤而走险的偷渡路。26年过去，这位英文名字叫 David 的曾经的偷渡客，如今重生得救、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和妻子 Wendy 一起接受我的采访，袒露一段在中国移民史上的黑暗旅程，倾情向同胞见证上帝的光在黑暗中的照耀。
像我那种年龄，20几岁的时候，全村人都去了美国，各种各样的手段，有的人直接偷渡，就是坐船从福建直接到美国，有的人就是改头换面，先坐飞机或者先坐船到了其他一个地方，然后再到美国。海陆空，有的人就是先坐船到了南美洲或者墨西哥，然后再走路到美国。总之那个时候我们村的年轻人都走，当时很多像我这样的 年轻人、啊、读完高中或者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而且工资很低，大家都出来了。之前出来的人哈，他们生活都很好，大家反正 一窝蜂的就这样子就出来了，因为都有一点那个海外背景。我哥哥89年就出去嘛，他们生活好，然后就签我们一人带一人，一人带一人，我们就是全村人都是家族这样子带，父亲带儿子，大儿子带小儿子，这样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子。小村庄大概有5-6千人嘛，5-6千人年轻人基本上80%都出来。有的村庄好像长乐那边哈，整个村的都出来。我们福建人来的就是直接来直接去，因为我们不想等太多时间，我们的那边人都很急，你要去马上就去。我们那个时候有的人就是说，好像今天早上跟你讲一下我想去美国，然后今天下午就马上就叫你动身的那种。有的人就是来不及跟家里人说一句话就走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晚上突然间打电话就说，嘿，起来走，就走了。我们那个船就停在那个闽江口那边了，突然的什么时候走你都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那边人就是这样，没有去申请签证啊什么，那个办护照啊太麻烦，就直接走。我们有商量，我们准备了好久时间，我们等，我们就是不想这样子说走就走，我们不想坐船走，因为我不会游泳，而且晕船那样子。其实我要走的话，我坐船老早就走了，就是想安全一点，坐飞机去贵一点没有关系的那种，才等，等到后面。其实他们都是随便做一下护照，在深圳海关给一点钱然后就过去了，在香港买一个机票，你回去没有回去美国他们都不管。 然后我是从1995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走，先用别人的护照偷渡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又用另外一本护照直接回到哥斯达黎加。我们一到那边住在那个蛇头家，用小车送我们去哥斯达黎加的那个边境，没有通过边境就走。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位于中美洲的狭长地带，中部高山崎岖，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距离美国边境空中飞行距离3259公里。在蛇头的安排下， David 和另外三名同乡从哥斯达黎加边境出发，跋山涉水，途经中美洲多个国家，步行90多天，向美国艰难进发。
都是往上走，那几个小国家我也不知道他们，反正到了一个国家到了一个国家，这样一路走，走了90几天，到了墨西哥边境，叫古奇大瓦哈嘎，这个叫墨西哥一个小城市。 那个小城市我就坐火车去了那个德州，快到德州的时候被墨西哥警察抓了，送回墨西哥城，然后就被送去那个移民局，移民局那边就有人来接我，接我的那个人后来我们知道他 是一个另外一个蛇头的黑帮，然后把我从那个墨西哥的那个监狱里面然后提出来，又坐了48个小时的大巴车从墨西哥城送到这边迪瓜纳，圣地亚哥这边迪瓜纳。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洪都拉斯到美国这边有一条小河，我们就抓着轮胎从那个河里面，人家把我们拉过来，对岸好像就有巡逻的那个墨西哥警察好像就开枪，他们也没有对着我们开枪，然后过来就在墨西哥的那个小村庄我们住下来。蛇头都走了，也不是走了，他就是可能被发现的时候就把我们几个人留在那个小村庄。那边的天气很热，我们四个人没地方住啊，我们 也没东西吃啊，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顺着那个灯光我们一直走，有一个小旅馆，然后我们直接进去，也不会说一点点英文，西班牙文也说一点点，他们也知道我们可能就是流浪偷渡到这边来，也让我们住下，身上我们也都有一点点钱就给他先，然后我们就问他哪里可以打电话，那个人也比较好，墨西哥人就带我们去了，他们给我们自行车骑，大概有20几分钟这样子，他把我化妆成是墨西哥人的样子给我们穿衣服，骑到那个有一个小卖部，他那里有一个长途电话，我们用身上的钱哈打了25美金的那个电话，大概就是4分钟到5分钟的那种，告诉对蛇头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不说不清楚这个哪个地方，然后我们马上就把电话给了那个小卖部的人，给他说，因为我们的蛇头会说西班牙语，他就知道我们在某个地方了，那个人就对我们的待遇我们就改变了，他可能就是说这几个人是我们的 客人或者怎么样朋友啊，还是怎么样，你先给他东西吃，他们迷路在那里，我们会有人过来接这几个人，到时候给你们付钱这样子。但是我们这几个人第二天我们全部都生病了，有的人拉肚子了怎么样，就是我没有生病，但是我们身上都带了很多感冒药，什么病都是吃感冒药，感冒药跟那个先锋胶囊我们都带了很多，你肚子痛啊也是吃这个，感冒也是吃这个，什么东西都吃这个。蛇头其实也在骗我们，他们说24小时之内我们一定会到达 接你们，哪里我们去看一下地图，问一下地图哪里，从墨西哥城到我们那里没有飞机啊，什么都没有啊，哪里24小时，他们都在骗我们，然后我们还傻傻的在那边等了好几天， 后来真还是有人接我到了那个墨西哥城，就安排我们又开始走路。在墨西哥城的时候，我们被他分开了，两个人两个人这样子走，他为了目标不会很大。到了迪瓜纳，我们 又集中在一起，然后从迪瓜纳走过来三个晚上。开始走的时候哈，他们每个人给你发一个大大的那个垃圾袋，黑色的那种哈，头剪一个那个洞，然后头这样子伸出来，发一瓶水，有一个加仑的那种水，带一点干粮，就像晚上走，到了白天就藏在那个灌木里面，灌木里面等天黑了才开始走，就这样子走到了美国了。就被人接走了，很高兴，很高兴终于到了美国了。
出生在福建沿海山村的 David 高中毕业，妻子 Wendy 也读到初中，夫妻俩在村里都属于少有的高学历的文化人。他们结婚后也经营着一个小本生意，但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仍然决定偷渡美国，实现海外淘金梦。福建有浓厚的移民文化，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期，当时中国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单福建一省就占了两个。贫穷勤劳的福建人是当时海外劳工市场的主力。1849年后，美国开始了淘金热潮，大量的华人劳工带着发财梦前往美国旧金山，其中以福建和广东人居多。后来在1865年左右，美国开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又促成了福建港口地区源源不断的劳工输出。90年代是福建海外移民的高峰。据悉，1995年，整个福建省的海外移民人数占全中国的28%。而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20多万人从福建小城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偷渡客。2012年时，长乐全市常住人口70万人，海外侨胞就达50多万，在美国就有27万多人。 David 的偷渡路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冒险路，从哥斯达黎加偷渡美国的90多天路程里，他经历被捕、被骗、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当他终于被蛇头带进美国国境时，兴奋之情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一场更大的噩梦正在等着他。
他们用那个就是面包车送我们去洛杉矶的时候啊，一开进去，那个蛇头的家是很好的，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自动的那个车库门就打开，然后车子开进去，我们就下车就是我们就吓傻，就傻了，因为一下车两边都是拿着枪的人，怎么回事啊？4个人我们都吓傻了。然后叫我们衣服全部脱，剩下一个裤衩，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时候，手铐全部都铐了，两个人铐在一起。哦，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怎么回事是这样子啊？然后一个一个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家里电话号码几号，全部都记下来，用自来水把我们的身上全部冲洗一遍。站在那个大浴室里面，他们用自来水高压的那种洗一遍，然后给我们那个浴袍穿一下，放在那里，手铐在那个墙壁上，然后就打电话回去了。 他还交代我们一定不能乱说话，然后乱说话就打死你。然后我们心里想，可能就是我们遇到了黑帮，后来证实是我们遇到了黑帮，那个黑社会的。然后我们就打电话过去跟他讲，我说我已经到了美国了，你那边要准备好钱。还好他没有啰嗦，他说好好好，你到了美国了，我们一个礼拜就肯定给你准备好钱。好了，我就这样子，然后换第二个人打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客厅打电话，然后我就听到那个人被打得半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说，我怎么样知道你是谁呀？我怎么样知道我儿子在哪里的，是不是？他说一句，这边就打一句，哇，那个很恐怖。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故意在地上打电话，他叫我们你要故意在地上打电话，对着免提电话啊，大家都听得见，我们在隔壁房间也听得见，他那边被打。跟家里人讲啊，你如果用假钱的话，一张假钱一只手指，延迟一天一只手臂这样子哈，跟我们讲，你就是要你说几天时间，给钱干就几天给钱。那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到了这边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中国的那国内的舌头都是好像有一点认识的那种。其实我们后来也知道哈，他们把我们接了，然后就卖给国外的某一个团伙，某一个团伙再卖给那个一圈一圈的这样子卖到美国来。过大年，中国过大年，你借钱也没有地方借。总之跟我一起到美国的那几个人都被打得半死。
我们当时家里人知道了已经被黑帮接走了，为什么？首先定金给那个人的话，我们一直打他，他都没有回应了。他已经
我太久时间没有打电话，
因为他后来最后一个旅程就是他在哥斯达黎加跟我打一个电话，他说我到哥斯达黎加90天，就是没有看见他的消息。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舌头就叫了一声，他说到了，你马上交钱。他也说几句话，迟一个小时他一个手指，他迟一天他就是整个手指就没有了。他也跟我说这几句话。那当时我们听的时候，哎，还算是比较有机智的。然后我就把紧选择，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钱拿来干嘛用的？我当时就这样，在他四个当中就是我一个，我就马上答应他，我说我马上交钱，你在哪里我就钱送到哪里去。我其实没有把握我36000在哪里，因为刚好是大年三十，我们中国三十晚上他电话打回来开奖我们才可以借钱嘛。我们全家还有他爸爸妈妈帮我们，初三我前36000都凑到了。当时我就跟他爸爸一个姐姐姐夫还有我四个人去交钱。他说你钱在哪里马上拿出来，就不得不吧，我就钱36000我全部拿出来。然后他不点 OK， 他就不点，他就是说你缺了一个100美元，你的先生一个手指，然后你吃了1000块，就一个手脚一个这样的。哇，我们当时还害怕自己钱会不会点错，然后他还跟我说你是假钱的话也是这照样的。我就大哭啊，我就是说我钱给你了，能不能跟我老公打一个电话，这个也挺幸运的。然后他就当时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我就问他出事到美国了没有，你是不是全身都安全了，我们没有，他说是我到美国的，你放心钱给他，其实我钱给他了，就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舌头就是规矩，就是你马上一付钱我马上给你送到纽约，送到纽约这一单就算完全。然后我付了钱，初七还是
初四
好像初七，
正月初四。
当时打电话太难了，而且舌头也舍不得给我们钱打电话，然后就在他家里，他本来初四要送我去纽约，然后就等。那刚好为什么 那几天没有机票或者怎么样呢，他们就延迟了，延迟我 也没有告诉我家里人说这边飞机延迟了。
他 他三天前拿走的都没有回应。我三天三夜真的，我们没吃饭就在家里哭啊。
快送去从洛杉矶送去纽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舌头就突然给我一个大哥大，他说你跟家里打一个电话，说两句就好。然后我然后打了一个电话，压力才安心。纽约那边等我的那个接我的那个亲戚，他也着急啊，他打电话一直打，一天打了十几二十个，怎么没有消息？怎么没有消息？都没有消息。
刚好三天以后，他电话打，他说我到美国了。我说你到美国了？我怎么相信你到美国了？我说你能不能亲戚他接的这个我们隔壁的亲戚，我说你能不能他亲戚跟我打一个电话？他说好好，然后他就是我亲戚，他说没事没事，是这样的，就这样，就是全身他都没，就是一个裤兜，还有就是外套，是这样到了美国。
一路上负责组织 David 偷渡的黑帮是福建人，绑架勒索他的也是福建黑帮。在付出了当时对一个普通家庭已是天价的72000美金的价钱后， David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纽约。这偷渡路上的艰辛和凶险，过来人有没有告诫过后人？后者为什么仍然前仆后继呢？
像我这种的故事哈，在我们老乡当中哈，太普通了。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人是跟我一样一样的遭遇，过程都是一样。事先有知道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知道我会出双倍的钱。像我这样子会有出双倍的钱的人哈，不是很多，很少。因为我们那边的舌头基本上也讲信誉，他们跟你说哈，就是在路上哈。你都会有吃，但没有保证你说会被打怎么样，就是保证你有吃，保证你肯定有粮仓。
和外地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福建沿海地区的人对偷渡并不遮掩。每当有人偷渡成功，村里习俗是要家里放鞭炮，还要请戏班子在祠堂里唱一场戏。每当鞭炮声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有一个人抵达了目的地。如果一个有手有脚的劳动力没有勇气出国挣钱，反而会被人看不起。冒着生命危险到达美国的偷渡者，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呢？由于语言不通和没有一技之长，为了生存和还债，他们大多只能在餐馆、制衣厂等地打工。
在我们乡村里来算说，他是读书还算比较高，因为他有高中毕业嘛。他体质没有人家好，在厨房里他吃不消，然后他去送外卖。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纽约休息了三天，是正月十五，我就找工作去送外卖。第一天晚上还下雪，雪那个自行车踩了，然后就摔了半死，马上就起来了，然后把外卖递给那个人，那个人还问我怎么样，反正他说英文我也听不懂，然后我就说 OK， 然后就给他。最危险的那个叫哈令，我在那个地方送外卖送了一个月，天天被打劫，小打小闹那种哈，也都是小朋友，也没有打你，就是拿了钱，大概几块钱，拿了就走这样子。老板也跟我说没关系，如果他要钱的话，要食物的话，你就给他回来，我也不叫你赔。那我需要钱啊，我需要赚多一点钱，人家不去的地方我就去啊。如果我在那曼哈顿的巴街也有一个叫，但他给的钱少啊，600块钱底薪啊，那我去那边就是1200底薪啊，我肯定去啊。而且他那个外卖多啊，每一单送出去老板还给我5毛钱的那个补贴啊，还有再加一点小费一下，大概我一天下来 一百多块钱肯定有了，130-140这样子肯定有了。我也很高兴啊，我就是冒着生命，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真正把我打死。后来人家跟我说，你很幸运在那里不会被打死，你是算很幸运。我在那里坐了一个月了以后，实在坐不下去了。最狠的有一次就是被打得满头满脸都是血，那个时候我才报警了，然后他们亲戚朋友说快赶快不要去做了，不要做了，太危险了。我自己也怕了，被拖进那个电梯里面，从一楼打到十几楼这样子打，然后身上的钱也拿走了，食物也被抢走了，头也是血，脸也是血。报了警察，警察好像就做了笔录，我们也怕麻烦，然后就不做了，也没有去上庭啊，怎么样？
我说我们能不能去外州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他爸爸的有不算是亲戚，就很远离的一个，他就是说我帮你介绍一个玛丽来外卖店里面去做打杂。我说没关系，我们钱慢慢还，只要平安就好。他说赚了很少，才1000多。我说没问题，
然后就去马里兰那边做打杂。别人就说你30岁要不要去学一点英文啊，接外卖接单啊，那个可能会好一点，是不是？我是高中毕业的，也有一点英文基础，学起来也快，读了半年，边做工边读，英文就下来了，然后半年以后就可以听电话接单了。老板也看中我，我也学习，就这样一直在那个店里面做了，从1996年一直做到2010年。来了美国以后，一直就是想办身份，可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我们其实想的太简单了，1995年以后美国就是停了，没有政治庇护了，我们也申请了，然后被拒绝了，就变成有一个递解令在身上，完全不可能申请它。然后我的老板他也好，他说没关系，他餐馆可以申请劳工。我是9月11号还是12号，2001年911飞机撞进去的时候是星期二，我是星期三收到那个批准信。我很高兴，我的递解令是在8月20几号发出来的，提前几天，然后我这个就变成没有资格了嘛，因为先递解你，然后这边移民局这边收到那个劳工批准的时候是9月12号，我就差那么几天，是不是？接下去就办不下去嘛，就变成我身份黑的嘛。但是我唯一的就是有一张140的批准信在那里嘛。7年当中，我们主要就是想方设法再来美国。他曾经也尝试过无数次的偷渡，在印度被抓，在丹东，在哪里都被抓，他也都坚持下来。哇，那个很苦，一个女人去了一个地方，而且人生地不熟的，是不是？他去做这个，哎，我们想起来真的很苦。第一次的时候，他想从缅甸走啊，走了一半，然后到了云南的时候，他哥哥叫他赶快回去啊，如果你再走过去，可能被石头卖去缅甸都有啊。
然后也做假结婚，我们也做过，
带孩子做假结婚，
就跟人都没有那么成功嘛。
能想到的办法全部都想到了。
然后我们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在两个人，
一定要来美国，
一定要买多美国。他当时经历的是陆地上的偷渡嘛，跟我说千万不要陆地的，就是要从航空上走。然后我当时找的那个就是我们那边叫做蛇头嘛，挂门头，就是也有我们现在知道的是美国公民呢，他拿护照换一下换给我，打电话一下，买通机场的人员。我筹了太多，订最多那有10几次，心都很虚，好像不是我的东西，都是派他。然后一进机场，我真的脸色都是苍白的，舌头就当时都大骂我了，你不要怕，是你的事，我是心里知道是不是假的，但是他叫我装出来，你不要害怕，我们 好像心里都装不出来的样子嘛。然后一走上去看见就是说边防的人，就是说在那边边检的，我真的心里就发抖了。去换，我们现在知道去换登机卡的时候我就被他抓下来。然后第二次从丹东那边走坐船到韩国，还没有坐船的进去的时候就一定又被他抓了，抓了然后关在那个小房间。哇，当时那个丹东的警察真的也是很准，就是说你不打你今天就是一个人在这里冻死了，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话威胁我嘛。我就一句话都没讲，我就哭了，就是在那边哭，大概有哭了一个多小时，他就没办法了，他说你走了走了。我走出去的时候已经晚上大概有八点左右了吧，我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拖了一个自己的行李包嘛，然后我就走出一个空旷那边，我就举起两边的手，我就大哭啊，大哭。晚上没有一个人，人影都没有，很远的地方走出我表妹花进那边，她也出来抱着我在那边都哭到我们真的手指都冻到我们手指都不知道了。在印度我就被抓了下来，当天我就关进一个小房间，八个人，六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个是我亲戚表妹，整个房间吃喝拉都在一个小房间。看到印度人你知道都是头这样扎的，男孩子没有穿裤子的，他一进去就都是半夜三更在那边查询的。我们当时说实话我们就是害怕被他强奸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一进来的话就像我们跟我的表妹小我四岁这样的，我们就抱着非常害怕，真的当时都想疯了。然后最后就是我中国的大陆一个姑姑，就是我表妹的妈妈，请求跟那个蛇头说一定要把我的两个女的送安全送回中国，你不送我会吊死在你家。
自丈夫1995年离开家，移民申请被拒后，妻子温蒂从1996年起开始冒险偷渡。她先后十几次的试图闯关，均被抓被关，过程令她心力交瘁，几近崩溃。支撑她的唯一信念就是一定要和丈夫在美国团聚。然而她的丈夫在中餐馆里暗无天日的打工，孤单寂寞之时对得起她的一心一意吗？感情上有变化吗？我问了 David 弟兄这个问题。
没有了，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你看哈，我7年我那个钱都还没有还完，我哪里有时间什么想什么？我们家里孩子又小哈，而且我们孩子也很乖。到了美国以后哈，当然想家，一直想。好像我们之前每个礼拜都有写信，我写了这么多，
他每天都给我写，然后就是整本寄回去的。当时因为都是寄信，整本寄回去的。
电话肯定的，每个礼拜都有打电话。那个电话卡特别贵，是不是95年96年97年10块钱的电话好像有时候打十几分钟。我们农村的人哈，极少部分的人也有离婚的，也有在外面找老婆的，那个女人在家里找男人的那个比较少，就基本上我们的农村的那个女人哈都持家，就是你男人哈在美国你找了那个找人了，或者跟人家有结婚了生孩子了，然后他女人也他照样也持家，多数都是我们男人出了国然后出轨都是我们男人的事情。我们农村女人哈，在我们那个农村的哈，那个我知道的没有，从来没有像我这种来了美国20几年的，在我们同村的我认识人当中的还有我亲戚的有还有好几个。
像我们这样的婚姻 大概应该有一半嘛，然后一半以上的就是说也有男人在外面啊，有小，比如我们现在就是小三，有也有生孩子啊，然后但是他原配的婚姻还是50%这都在维持。像我跟我老公这样的话，大概有30%这个差不多这样的比例就是这样。我们周边的人，
我的手中有这对患难夫妻当年写的家信。1998年8月 David 写给妻子的信。亲爱的香，您好，多少年来的日日夜夜，虽然我们彼此相隔千里，我们的思念却从没有间断过。每当工作空闲时，我的思绪就开始回想起我们的从前，多么快乐的日子。虽然我们并不十分富裕，但我们的生活却很美满。我非常后悔这次的出国，但又出于无奈。我多么想回到从前的日子。我又展望未来，描绘我们的蓝图，可我又十分的害怕，我担心将来我会失去您，因为时间会改变一切。我保证我将会一如既往，但我担心有朝一日您会改变，可我又相信您会保守贞洁，以期待我的归来。对此，我对不起您，又十分感谢您。如此，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们要以前辈为例，不要与肮脏为伍，要洁身自好，成为别人的楷模。我在这里的一切活动就是工作，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只有不停的工作才能充实心中的空白。所以请您千万放心，我会珍惜自己并拼命做工挣钱的，但祝您安心等待，安康为上。温迪的回信：亲爱的东夫，您好，每个星期都有通电话，但似乎还有更多的话跟你说不尽似的。哪一天我们俩相遇，也会像今天一样，天天说不完话吧。但愿我们夫妻白头偕老，更快团聚。有时你的电话打来时，我刚好因为家里某些事正在烦恼，就好像要在你身上大发雷霆一样。回头想一下，我就后悔不及。你一个人在外，天天忙不停息，干十几个小时，回家想用电话来消除一些苦恼和思念的痛苦，而我却在你身上发脾气，真不应该。我们俩如今无依无靠，只有靠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互助互爱，来克服一切困难。你也别难过弟兄姐妹，他们生活搞好，事业发达，我们俩也替他们高兴，毕竟是哥哥，即使没给我们帮助，但名誉上也带给我们好听，是吧？别责怪任何人，只要我们俩共同努力，会战胜一切困难。没关系，慢慢来，会有一天幸福事业发达的，你说是吧？但听你说着，两三个月来你都没有休息，我的心非常疼。 你的身体禁不住这样的压力，一定要有适量的休息来平衡身体。一个月少记一两百没关系，不要太勉强。我不是那种女人，只要你保重好身体，适量工作就行。开朗一点，心不要太紧。无论如何，你的妻子总是坚守自己，保卫自己的贞洁，来等待和你的团聚。请尽管放心，我今生今世只爱你，永远永远只爱你。祝早日团聚，身体健康。他们能团聚吗？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吗？彼时，这对在困境中的夫妻还不知道上帝的光和爱早已环绕他们，上帝大能的手正在牵引他们走出黑暗。敬请期待这一家人第二篇报道。